我们一起来分享《赶鬼释放》的第五课，既有灵体，又有表征。这一课呢，我们分三部分分享。我们还是做一个交托祷告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您带领我们通过下面的学习来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所是和所有，明白我们的优势。识别和战胜魔鬼邪灵的一切作为，我们把这次的学习交托在您的手中，无论是听的和说的，圣灵都带领我们，在今后与魔鬼邪灵的征战中，有责任、有能力执行耶稣的胜利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。各路灵体粉墨登场啊！那我们还是继续从交鬼的灵说起。交鬼的灵有什么表征呢？它往往会利用人的情感的。当他熟悉一个家庭，他就会继续在这个家庭中扮演死去的家庭成员，利用家人对亡者的情感来分析获取他所需要的所有信息。如果你哀悼死去的家人们到一定程度，使哀痛、使悲痛变成哀伤，那么悲伤的灵就会开始着床，并逐渐改变你的整个人格。那悲伤之灵给人带来怎样的危害呢？它会影响你的性格。我们知道，魔鬼不会公开战斗。不会公平战斗啊，不是不会公平战斗。他乐于玩弄情感，魔鬼会在人身上制造某种情绪，最终借此操控该人的行为，使那个人按照他的旨意行事，让你痛苦、悲伤、不能自拔。悲伤是一种情绪，那么他就可以补上哀伤的灵。这种灵会引导你、扭曲你，影响你的性格方方面面。因此呢，你要学会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，你必须能够做到这一点。现在，当我们说失去亲人，那不是失去，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如果他们去与主同在了，歇了一切的劳苦，回到了神那里。很显然，我们指的就是这个，对吧？啊，你们挺好。那么，如何面对忧伤之灵呢？如何面对忧伤呢？其实，生活中会出现很多使人忧伤的事，比如面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，那有人就希望把人藏在医院里。他们不想让人知道，自己也不喜欢看到，因为让人不舒服。但你要意识到啊，作为基督徒，你必须直面这个问题，处理这些事情，而不是只把他们藏起来。敌人想试图让你陷入这种事情，你必须能够说，这不是正确的，因为。与无节制的忧伤、痛苦的人同悲哀或回避，解决不了生死问题。只有把福音传给他，靠耶稣基督，只有耶稣的宝血能救人，这才是生命之道。作者又提到，他失去第一个女儿，在那些日子，他对这种宗教教会相当的愤怒，因为没有被教导。真相，而失去女儿。他的目的是了解真相，然后呢，与其他人分享，这样他们就不必再面对坟墓。之后呢，随着他对神的话语有了相当的认识，知道女儿在哪里，发生了什么，知道不是神拿走了她，那是魔鬼干的，并且知道魔鬼虽然夺走了他的生命。并没有权利决定女儿的去向。 因为他与神是同在的。当人们开始安慰作者的时候当然作者会礼貌性的感谢他们。虽然安慰者会说神在花园里需要你女儿这样的一朵花，或者神的诗班里需要你女儿的声音。作者强调说，神的诗班里没有短缺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团队，很可靠。那些不忠诚的撒旦一伙很早就被赶出去了。虽然失去亲人是痛苦的事，但这也是基督最能安慰我们的地方。如果你不超越这个悲伤的灵，它会让你发疯。大多数失去孩子的婚姻呢，都以离婚告终，因为他们永远不接受这个事实，主要是因为本应该提供答案给需要帮助的人，但却不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因此呢，无法帮助他们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成为那个提供答案的人，不能让人们留在悲伤里继续痛苦下去。我们要分享这个真理，告诉这个真相给所有需要的人。那么下一个魔鬼的名字是什么呢？光明天使。就是撒旦伪装的，是在林后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就告诉我们，并不稀奇，因为撒旦自己也装作光的使者。这里呢，作者介绍了他的一本手册，里面列举了许多供参考的经文啊，我们要逐字逐句的读，看看经文里说什么，把书中能理解到的也成为我们所能明白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说谎之灵是如何表现的？说谎之灵就是不义之灵，在列王记上22章，历代志下18章，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，以弗所书4章都有提到。这个教导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圣经说，在末期若是可能，连选民也要迷惑了，是的啊，迷惑，这可是一个惊心动魄的骗局，但却是在似乎平静中来临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大家想想，在我们没接受这套信息之前，曾经有多少错误的教育、坚固的营垒，在平静中迷惑着我们，阻碍着我们。感谢主，引导我们寻到了真道。那么，迷惑之灵是如何表现的呢？提摩太前书4章1节说呀，但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期，必有人离弃信仰，去注意迷惑人的灵和鬼魂的教训。是的，迷惑人的灵试图将人引向歧途。我们已经谈到过，仇敌魔鬼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带着极大的愤怒，想把局面搅浑。比起从前，过去有些东西虽然不符合圣经，但对于人们有效，还是起了作用。但那些东西不会一直起作用，只有圣经才是真正有效。比如说哈，在我没有接触这套信息之前，迷惑的灵就侵入过我，我就认为没有能力与魔鬼撒旦征战。就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光明天使撒旦，他虽然堕落了，但他也有相当的能力。那我怎么能和他斗呢？我必须隐藏在耶稣里基督里由基督为我征战，因为我不明白嘛，主已经把权柄能力赐给我了，想想看，这个教导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步？谁高兴？撒旦高兴。感谢神啊，借着作者的信息，使我归正，进入真理。我们正处在一个时间点上，虽然不能说有更多的恶魔被释放出来，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，但他们的活动在许多领域更加频繁，因为有更多的人敞开大门，让恶魔的行动 更加容易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污秽之灵是如何表现的？在马可福音9章25节、启示录18章2节都有启示。污秽之灵和上一课提到的不洁之灵很相似，它们通常一起行动，可以通过语言表现出来。人说啊，有些人啊说有些人呢、啊、说像水手一样骂骂咧咧。其实呢，你看到一些人哈、啊，他们就好像在比赛谁骂得更多。我就记着有一位老邻居哈、啊，他不讲脏话，不说事儿，他以此呢来抬高他对这件事有话语权。所以我们要意识到，当一个人这么做了，会为自己招来真正的污灵。再比如说，为了适应环境啊，就迎合周围的人，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啊，打成一片嘛，对吧？这时候的他自控能力和判断力就会逐渐下降，就会引来恶魔，推动激活这件事儿，让你没有分辨能力。那电影中也有类似的情节。其实人们希望啊，就像现实中那些骂人那样啊。当然，大多数人还是不会这样，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应该那样说话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技之灵的表现，在民数记5章14节和31节中都讲到，丈夫和妻子之间因猜疑对方而有了一技之灵。从上面提到的这些灵体，因着人们做的一些事，会吸引他们，或者因做某些事导致对抗。比如那些巫师，就是真正的撒旦的崇拜者，主要是女巫啊。那么这些遗迹的灵就附在这些巫师身上，巫师就有了某种程度的属灵的权柄，并把自己交给魔鬼。因此啊，这些恶魔会听从巫师的命令，魔鬼呀、啊、也会利用巫师，让巫师指挥特定的灵体，特别是对区域性的那些灵体，在特定的时期呢，巫师他们也有男有女啊，会派特定的灵体去对付某些教会，因为教会传播真理啊。然而呢？巫师不明白的是，总有一天，这些恶魔会停止听从他们的命令，转而攻击他们。所以，基督徒要保持圣洁呀，不能给魔鬼留破口钻进来。那么，怎样保持圣洁啊，寸土不让呢？作者在这里说了几件事来说明，说几年来啊，大卫霍根。啊，他第一次来到那里，这里吧，啊，他向同工们就发表声明说，魔鬼要进城了，他要来这里，你们会经历试探，你最好把你生命中不该有的东西都拿掉，确保你自己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，啊，过圣别的生活，魔鬼就要来了，任何人可以动摇的东西都会被震动，他要试探你们每一个人。同年，啊，这个镇子的另一头的一个传道人叫史蒂夫·希尔，去世了。作者呢又提到他在施工中发生的一件事，说有个人呢，他总爱交女友，每次有新的女孩进门，他就跑过去，似乎跟人谈婚论嫁，但只是呢停留在口头上。这人呢竟用教会的面包车，带着他的女朋友去堕胎诊所堕胎，这人生活不圣洁，还用教会的车带人去堕胎。我们知道堕胎本身就是残害生命，仇敌才会做这样的事。同时呢，教会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损失。如果你给这个邪灵一个立足点，他就会在你身上下功夫，步步为营，逐步扩大他的势力范围，得寸进尺。 遗迹的灵是巫师或女巫派出来的邪灵之一，他们被指派试图摧毁教会，试图让人妒忌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事工，或者是平台。受这些邪灵影响的人，之前他不会这样，但被击中后，他就开始产生并增长妒忌。所以呢，只要你是干净的，对付魔鬼就有足够的权柄和能力，魔鬼就在你身上一无可取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啊，以利亚的灵特征勇敢，特征勇敢。那如何理解以利亚的灵呢？在王上二章十五节说，在耶利哥的伸言者门徒从对面看到他，就是看到以利沙啊，就说以利亚的灵停留在以利沙身上了。他们就来迎接他，在他面前匍匐于地。这里我们要做一个区分这里就说呀，说，比如说某人的灵和某人手下，在某人手下受训受训的人，以及在同一个灵里行走的人这什么意思呢？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哈，作者常说呀，他的前辈萨母尔。这个作者呢，在他的受教之下，那这个作者就有了一些萨母尔的特征，比如说说话用词啊、手势啊、语气啊，哎，越来越像萨母尔。如果耳闻目染，在同一个服饰的灵里行走，他们就有某人的灵。这段经文中，以利亚的灵停留在以利沙身上。其实就是他们在同一个灵里面行走，或者持有同样的态度和特征，所以呢，不能理解为以利亚的灵到以利沙里面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看《列王记下》二章九节说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我被接去离你以前，离开你以前，该为你做什么？你只管求我。”以利沙说。愿你的灵加倍的临到我。其实以利沙想说，我想成为两倍于你的先知。严格来说神并没有将灵分成几等份，因为神是一个灵，但人或许说接受更多的神。实际上呢，这不在于神，而在于我们。如果你想在你的生命中，有更多神，那么你就必须把自己更多的给神。而不是，你比如说，有的基督徒既希望于更多的神的祝福又希望自己不被神的话束缚。说白了，他就是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更新到神的话语上。其实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他把自己完全给了我们，我们允许他在我们里面释放多少，就释放出多少。神期待我们所有的人像耶稣一样，将他完全释放出来。耶稣说：“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从我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”神甚至说：“我所做的事，信入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做着比着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”这并不是说。我们能做的事情比耶稣做的事情更大，我们的能力和权柄都是通过耶稣来的。我们不是比耶稣做更大的事，而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打败的敌人，所以我们应该比耶稣做得更快、更长久。当时耶稣面对的敌人呢，是全副武装、全力以赴。即便如此，这也没有拖慢耶稣的脚步，是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都会希望耶稣至少活到七八十岁、120岁更好能看到以后呢，后来他如何处理其他事情，那就更好了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过了，并胜过了仇敌，那现在我们就必须执行他的胜利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。 但我们必须执行，没有其他选项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，必须在他的胜利中前行。那为什么以利亚的灵是一种精神呢？因为它不是一种单独的灵。如果是单是一种是独立的灵，那么就是神的灵。有首歌叫做《这是以利亚的日子》，很好的一首歌啊。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以利亚是怎样的人。如果你去读他的故事，那可能不想做以利亚那样的人了。为什么？当我们我们首先肯定啊，他第一，他胆大啊，勇敢的先知之一。但是，如果你今天做他当日所做的事，你会被否认为基督徒，因为他杀害巴利的先知，他与巴利的先知决斗，还取笑他们。现在的基督徒许多都不敢讲真话，不敢指正，不对的说教，怕扣帽子，怕被遗弃。那今天的我们，到底该不该有以利亚的灵？以利亚的勇敢，我们真的像作者在这里很严肃地提到一句话，说：“你们的神在干什么？”所以啊，当我们谈到以利亚的灵时，说的是一种勇气。我们知道以利亚并不完美，圣经说他是和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。前一分钟他还在杀巴利先知，威胁耶洗别。那下一分钟就吓得逃命了，他向神哭诉说：“只剩我一个人啊！他们还索取要我，夺我的命。”其实这是以利亚的情节，不是以利亚的胆识。可神说：“你不知道的是，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所以神不会容忍同情派对，他不擅长这个。”当我们看到以利亚那种上下起伏的生活，就可以看到他的不同之处，但更应该看到的是他的胆大之处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他比今天大多数基督徒走得更像耶稣，更像神的儿子。他有能力，他知道自己有能力，并挥洒自如。那么，如何做到与神同行，为神说话呢？我们一直被教导哈，只有当圣灵感动我们时，我们才去做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圣灵一直在运行，只是我们没有跟上而已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坐在那里等候圣灵，其实圣灵却在等我们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圣灵时刻准备着行动，是我们没有准备好行动，是我们不愿意迈出脚步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很少看到奇迹的恩赐显出，因为必须有人站出来做呀，创造奇迹呀，而大多数人都不敢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看不到神迹的时候，怕面子过不去。作者提到，在过去有位叫杰克许的，因为执行属天医治而坐牢，罪名是无证行医。现在的我们什么都不敢做，因为害怕可能会被起诉，警察会上门来，给我们带来坏名声。所以，必须回到我们侍奉神的理念上来。无论别人怎么想，我们都要说神所说的话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，耶洗别的灵。那么，如何理解耶洗别的灵呢？耶洗别是旧约中以色列王亚哈的妻子，是王后。那么有耶洗别之灵吗？严格地说，圣经没有直接提到耶洗别之灵这个词，但从旧约到启示录，人们都承认耶洗别的存在，它就在那里。换句话说，有一种耶洗别的精神，它具有耶洗别特征，并给人们留下这些特征的印象，这是如今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一种灵。那么，耶洗别的灵有什么特征呢？它的特征就是操控。很多的时候啊，他们会把一些事情带入 并无圣经知识的细节中。你比如有些人他会说啊，除非你得到特别的许可，否则你不会随便与之正面交锋。你们必须进入天堂的法庭啊，才能如何如何等等。这些说法呢，是没有圣经根据的，都是垃圾。因为我们不必去天堂的法庭，我们就坐在天堂里面，不需要去任何地方，无论何时都可以下达命令。只要我说出来，神就会支持，就会完成。神应许我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那么天堂是真的吗？是，写在圣经上了吗？没有。如果没有看到，就不要去强调。但大多数基督徒不是被圣灵引导，而是被麦书的引导。他们，所以我们要注意，我们得回到圣经，看圣经怎么说。不要试图从某一个方面来建立事工。如果你实践那些教导呢，有时候这个事工会起作用。只要你运用信心，就会成功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，不见得它是圣经性的正确。耶稣的做法才是正确的，真正的正确。耶稣他没有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，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，并按照耶稣说话的说的方式而去做事、做为人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圣经说的去做，你会发现这总会把事情简单化。其实人们喜欢复杂化，因为一个人把事情搞得越复杂，就越能确保自己仍被需要啊。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地方。无论何时，耶稣的心都是让我们从工作中释放，而不是让我们长期工作。我们的目的是像耶稣一样推进天国的发展，把我们的脚步踩在撒旦的脖子上，让他跪地求饶。谁都不想永远做一个换尿布的人，说：“哦，别担心，哦，还没有，你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啊，你还不够属灵啊，你没有受膏。”啊，你没有什么恩赐等等，我们是基督共同的继承人。神有什么，我们同样有什么，共同拥有一切。我们的工作是与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，并尽我们所能，在圣灵的帮助下教导我们如何使用我们所拥有的。如果这样做，我们就会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，阿门。那么我们再看，从旧约的角度来看耶洗别之灵的假先知的特征。耶洗别的灵是一个假先知灵，是一个假女先知。很多时候人们说耶洗别的灵是女性的专利并不总是这样。男人受耶洗别之灵的影响和女人一样多。因为恶魔他不在乎性别，只是在女人身上更容易得逞，因为女人懂得如何利用情感，而男人在这方面呢是略低一筹。在列王记上16:31-33就说到，以色列王亚哈娶了侍奉其他神灵的妻子，他们就会自动呢，亚哈王就会自动的把这一些事搞砸，因为亚哈在撒玛利亚建立了巴利庙，在庙里呢为巴利立了坛，亚哈呢又造了亚舍拉像，他们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怒气，这个亚哈比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，拜亚舍拉和巴利其实都是以性犯罪有关，再有耶洗别灵善于什么呢？善于模仿，妄称恩赐。这个耶洗别 或者是耶洗别的灵啊，或者是假先知的灵，他总是试图用模仿来破坏教会。假先知通常打着自己是神的先知的幌子进来，这就是为什么说先知的恩赐是新约和当今教会中最被滥用的恩赐，也没有对其进行规范呢。尽管圣经对先知的恩赐以及如何使用做了规定，但教会并没有这样做，没有人会追究他们的责任。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有来自于主的话语，通常就会看到他们试图做的是把自己浮在领袖的身上，喜欢接近领袖，这样他们就得着领袖的耳朵啊，说悄悄话，让领袖按照他们的意愿啊向左或向右转舵。他们通常会以先知先觉的姿态出现，哦，这事儿是这样的啊。尽管他们从来没被证实过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就能够证明他们所说的并不准确。一旦你揭露这一点，他们就会反咬你一口，跟你对着干。那么，耶洗别之灵怎么用话语操控、玩弄权术呢？耶洗别之灵会尽其所能伏在牧师的妻子身上。几乎是每一次，如果不奏效，他就会采取下一步措施。他们之所以找牧师的妻子，是因为牧师的妻子掌握牧师的耳朵呀。你可以看到这东西如何布局，这就是耶洗别的灵，是种巫术的灵，操控的灵。你可以从耶洗别的生活中看到耶洗别之灵的端倪，即使在亚哈王的统治下，他也能把王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就如我们当地教会中有个强大的耶洗别，后面必定有个软弱的亚哈，因为耶洗别的垂帘听政，亚哈就成了傀儡。但是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，同时又有耶洗别的灵进来，那么他们就会发生冲突，因为耶洗别假先知。啊，他总是试图战胜或打倒真正的先知，并试图用"耶和华如此说"之类的话来施加控制。他们会用好多话来挠人们的痒痒，然后抛出负面的东西，引导人走向败坏的方向。那么，如何鉴别真理喂羊？警醒呢？如果相信这个人有神的话，要对会众中的任何人说，那么就要先找这里的带头人。教会的领袖呢，要先按照圣经的原则行事。你不这样做，就已经违反了秩序。第一，圣经上得有这么说；第二，这是这里的规矩，其实很简单。如果要问你凭什么定下这些规矩呢？作者说呀，这主要得益于撒母耳博士的教导，但也基于圣经。我们可以展示事情的过程，首要目的、首要任务就是保护羊群，对吧？而先知恩赐是误导整个会众进入歧途最容易的途径之一。好，我们再从新约的角度看耶洗别之灵的淫乱拜偶。我们来看启示录2章，从18节开始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的召会，召会就是教会的使者，说那眼目如火焰，脚像光明之童的神之子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、信、服侍、忍耐。也知道你幕后所行的比起初的更多。注意，这里两次提到行为，是说以上这些啊，你们都做得很好啊。然后呢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那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女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奴仆，引诱他们行淫乱拜偶像。那么，如何辨别 诸灵以及多重恩赐吗？萨姆尔博士曾经对此有所经历。那个时候啊，他是一个年轻人，20出头。有一天，正在一个县教会，那个县城里的一个教会做礼拜，一个女人就走进来说：“主把我带到这里，我有话对这个教会说。”接着呢，他就一通讲演讲，想象一下哈，当时的情景。萨姆尔是个年轻人啊，面对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貌似呢很属灵啊，嘴里说的呢都是所谓先知性的言语。萨姆尔听着他的话哈，然后呢就突然指着他说：“你是个假先知，你是个骗子，你在本县和一个男人未婚同居，你今晚要他跟你一起来教会，你说自己在教会要表演一个预言家。”你会促使会众给你捐钱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去城里过大鱼大肉的生活。我们注意啊，这里头呢有几种恩赐的交叉运作，有辨别诸灵的恩赐，有说知识言语的恩赐，知道这个女先知她做什么，假的以及她背后的意图，还有智慧言语的恩赐，就是讲出将要发生的事，这个女人听到后啊，转身立刻就往外跑。萨姆尔博士对着她的背影啊，就大声地喊着说：“你要悔改！如果你不悔改，你今晚就会死！”女人跑出去对男人说：“我们快一点离开这里。”他们在路上开车去的能有4/4英里这个路程后吧，发生了车祸，两个人都死了。然后我们往下看，作为精兵，那如何话语出口呢？我们就是为这个时代生的呀。我们已经接受了自己在基督身体的地位，接受了神赋予我们的角色，就是战士的角色。在出埃及记15章3节说，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接着在26节就告诉我们关于耶和华是战士的一些细节，说。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侧耳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是医治你们的耶和华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必须决定成为一名勇士。其实约定俗成的教会已经不再行得通了，因为我们必须决定要与神同行。我们想和神一起走多远呢？想把自己多少献给神呢？让神通过我们来做工呢？所以呢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灵性上有所发展，愿意成为神的传声筒，说这是真道，我们要行在其中，而不是突然感叹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好了。这不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，他呼召我们作为神说话的出口，将神的话说到人里面去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说法。你不要以为你掌握了所有的真理，这是我们经常以前听到的。那我们就注意了，如果不是的话呢，那就请你展示圣经为根据。如果找不到，那你就是说谎者。一个传道人讲道，他相信他是在讲真理，他相信他说的是正确的。当然，这会让教会人士和那些被恶魔唆使的人生气，因为他们不容易被操，因为这样的人不容易被操纵，对吧？因为知道这些人要去哪里，做什么，如何完成它，他愿意怎么做，对吧？所以呢，那些宗教人士或者恶魔呢，他们喜欢让软弱的人站在讲台，这样呢，那些假先知、假师傅、假教师们的东西就能带进来操纵教会。所以呢，基督徒要有使命感，殷勤做主公，乐于做主公，拿起信德的盾牌，灭尽一切恶者的火箭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？就读 啊，下面的经文啊，看看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？尽管啊，这个耶洗别之类灵，他做了这些事，但神说，神说啊，我给他悔改的空间，悔改的时间。神说，你们容让他犯罪，我现在给他机会悔改。他如果不悔改，神说，22节前半，看呢，我叫他卧病在床，这句的翻译很让人产生误解，是神让他卧病在床。其实呢，原文是把他丢上床，可有些翻译说扔到病床上。希腊语根本没有这个说法，这种说法不准确。实际上，神是把他扔到病床上，神不是把他扔到病床上，而是扔到床上。多了一个"病"字，意义呢就截然不同。正因为翻译不准确，就带来否定属天意志的证据。这不就是从撒旦来的那个混乱真理的迷惑之灵吗？大家知道，有的父母如何对待吸烟的孩子吗？他会让他一次抽他一整包，抽到他那个脸都变绿，抽到他再也不想抽。啊，其实呢。这就是神也这么做呀？你想淫乱吗？你想通奸吗？那就把你交给你的不洁，把你交给你想要的东西。神不能阻止你犯罪，但能够确保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甚至超过你所思所想。这就是丢在床上的意思。你不是愿意私通吗？神就把你扔到私通的床上。22节后半说哈。那些与之行淫的人，若不为所行的悔改，神要叫他受大患难。就是说呀，神要把他扔到床上，让他用个够，然后每个和他一起跳上床的人都会有大灾难，一起享受后果。除非他们悔改，否则就如23节说，我又要用死亡击杀他的儿女，叫众教会都知道我是那奸。我是那监察人肺腑心肠的，我且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，啊，很直接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走出误区，尊主为大，照主话去行。那有人说呀，神不会这样做啊，不会用死亡来杀死他的孩子。神没有说他不会那么做，他只是说他不会对与他立约的人那么做。他没有对以色列儿童那么做，但他对埃及人这么做，不是吗？但以色列民并没有遭受与埃及人同样的后果，尽管他们当时在场，神甚至使他的子民与正在流行的瘟疫绝缘。神也不是一位年迈的曾祖父啊啊，慈爱地坐在那里，你好我好和平共处，不、哦。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，是耶和华神，万全之策就是照他说的去做，而不是相信谎言等其他东西。有人说呀，你可以照你想要的方式生活，没有问题。其实这是来自于地狱的谎言。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耶稣的路，耶稣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必须睁开属灵的眼睛，竖起属灵的耳朵。时常听神的话，并行出神的话。家人们，你在这样做吗？感谢神哈，就分享到这里。